第四节，克服骄傲的方法。我们人都认为有聪明才干，会说话，能办事，生得俊美，长得壮实，因此能生出自高自大的傲念来。但细细想来，你就觉得不是这样了。你生是从哪里来的？死又到哪里去？你自己回答好了。如果你今年18岁，18年以前没有你，你是个虚无。天主借你父母的精血使你成了一个人。你落生的时候不能同一头小牛相比，小牛独生下来就可以行走。你也不能同一棵树相比，一株树芽能适应风雨。圣经上耶稣说，道边上的一朵小野花也比撒罗满荣耀为王时所穿的衣服更美丽。又说，你们当中谁能使自己的身高增长一寸呢？你的一点聪明是你用多少钱买来的呢？或者你用什么功德换来的呢？如果你现在18、9岁，多说100年后，你已经不在这里指手画脚了，那时候你成了什么样子你不知道吧。看那坟墓里的尸骨，有位古代希腊先哲在他生时给自己写就了一句很简短的碑文：今日我死，明日你死。中国有句农言，人死一滩泥。一滩泥这三个字描写得很形象，而且也很真实。认真地默想以上这些大道理，就会大大消减你的傲气和傲意。圣波尔纳多说，想到我们的来历实在感到害羞，想到我们的行为应当痛哭，想到我们的死亡应当感动恐惧。我们若端正态度，观察我们的周围世界，都能引导我们改除骄傲，修谦逊的德行。我们自觉热心出众，有圣德，在人前有好名声。可是你读一读圣人传略，你念一念历史上圣贤豪杰的感人事迹，哪一个不比我们高尚，不比我们非凡？如果你觉着自己有圣德，那就证实你一点圣德也没有。细细地想一想这句话吧。如果把我们那些素不为人所知的肮脏思想和隐私之行公布于众，那不就羞死了吗？不察不觉，不觉不知，不知就如无。真的不知不觉就没有吗？你的聪明既不是金钱买来的，又不是劳动换来的，而是白白从天主那里得来的，有什么理由可以自夸呢？圣保禄常用书信的方式教导自己的教友，他曾写道，你们哪一件不是借来的呢？为什么要骄傲自夸呢？你的学识虽高，甚至你造就到某种学者或专家的程度，你也毫无理由矜夸自己。人与人比，还有比你学问更渊博的。以你的学识与宇宙奥秘相比，你肚里装的那点东西能占多少亿万分之一呢？施主篇上写得很好，你知道的虽多，你不知道的更多。实验科学奠基人伽利略对天文学、对物理学有那么精深的造诣，他还很谦虚的，更确切说是很忠诚坦白地说，当我们数了人类在艺术上和文学上所发明的那许多奇妙的创造，然后再回顾一下我们的知识，我觉着自己是浅陋至极。见伽利略。客观上的多知应当是主观上的无知，因为他们虽有丰富的学识而还感到自己无知，所以他们才堪称为真正的学者。你越是谦虚，你就越是伟大；你越是骄傲，你就越是渺小和卑鄙。 虽然你自以为是光荣。牛顿是罕有的大科学家，他的名著《自然哲学数学原理》距今200年了，没有任何人能够对他有所本质上的增补或删改。可是牛顿在临终遗言中却是这样谦虚地说：我好似在海边上玩耍，时而发现一块光滑的石子，时而发现一个美丽的贝壳，而为之高兴的孩子。尽管如此，那真理的海洋还神秘地展现在我的面前。人们惊叹当前科学发展的速度，人们是多么敬仰那些科学家们。但是在科学家们证实了飞碟确是外星来物之后，他们很坦诚地说，与宇宙人做比较，我们地球上这点科学成就和我们这点智慧，应当承认我们还不如小学生，在许多感性方面我们还不如无灵的动物，论体力不如一头小黄牛，论快跑你追不上一只兔子，论视觉你不如一只猫，论嗅觉你不如一只狗，你穿的衣服颜色多么鲜艳，质地多么细致，也比不上道边的一朵小野花。朋友，你能找出一条理由可以自夸吗？传说从前有一个人立志专务性德，不知道应当选择什么地方更为合适。他请教一位圣德出众的人说，师父，一个僻静的地方，一个繁华的地方，哪一个为我修德成圣更好呢？那位贤者答说，如果你不能真实的认识自己，纵然是一个人烟也没有的地方，为你也没有注意，因为骄傲会跟着你进入深山老林的。真正认识自己的人，认识了自身的分量，查明自己的功过比数，知道昨天的我来自何处，今天的我能做何事，明天的我要将何往，还怎么能骄傲自大呢？认识自己是我们修德克服骄傲的首要条件，不然纵然是办了一件好事，也容易把它变作骄傲之罪。耶稣在传教的时候，借着两个人进圣殿的实例，很好地教训了自己的徒弟。有两个人同时进圣殿去祈祷，一个是本来享有圣德称号的，另一个则是罪恶累累的人。前者素有得名之称的人，看见那个罪人同他一起进圣殿来，懊念涌上心头。他斜着眼看了那罪人一下，就大摇大摆地走向祭台去了。他舔着胸脯大声说，天主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爱戴我与众人不同，我侍奉你也与众人不一样。别人奸淫偷盗撒谎骗人，我向来不做这些恶事，我每日我还守两次斋，今天我把我所有财富的十分之一献给你。他越说越傲气凌人，他指着那个远远跪在后边的罪人说，天主啊，我该怎么感谢你呀？你看我从后边那人可不一样。这个所谓圣德贤者就如此的做了祈祷，而那个罪人呢，他自觉罪恶深重，跪在圣殿的最后一个角落里，俯首弯腰，不敢向前正视，战战兢兢低声祷告说，主啊，我是一个大罪人，我没有资格在你台前说话，我没有脸见你，你是否还肯宽赦我呢？求你可怜我吧。耶稣说完了这个故事，紧接着向自己的门徒说，这两个人走出圣殿的时候就大不一样了，那有圣德之名的成了一个傲慢的大罪人，那身负重罪的人倒因谦己认罪而成了善人。 名誉好坏固然直接涉及到人的生活，但是怎么对待名誉呢？一个有真正圣德的内修人，绝不是以得名为目的，经常做好事，行善功，久而久之就会给人们一个良好的印象，为大众所推崇，那是以自身以外的社会评价。有圣德的人倒故意逃避他人的耳目，不求人知，行而不宣，做了不表白，那沽名钓誉的人是假善人，伪君子。法利赛人就是这样的社派，他们做点斋戒便在头上撒灰，在大街上人多的地方走来走去，炫耀自己的圣德，其实他们是一无圣德可言。因此耶稣公开指责他们，甚至批评他们为假善人和毒蛇之类。圣经教训我们说，你们已经得了你们应得的报酬，天国没有你们的份儿了。我们用信德的眼透视一下，我们应当相信，我们的人心向恶，如果没有天主的宠佑协助我们，我们就什么好事也做不出来。这里所说的好事，指的是超乎本性的好事，就是爱主的精神，为爱主而爱人的善功。大宗徒圣保禄说出了内心的话，我想行善却做不出来，我不愿作恶，倒偏偏去做。行事之前所产生的心情，就可以承认圣保禄这句话是经验之谈了。认识自己吧，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了。自我估价往往偏高，不准确。古圣若伯说，我心虽然自觉清白，我却不能认定自己有德。圣保禄也说过同样的话，我虽觉自己无罪，但未必是善人，因为批评人的是天主，不是我自己。从另一个方面来谈，我们做的善事，从事情本身去看，你未必做得完美无缺；从做这事的意向去审量，你未必没有一点私心杂念。金子虽是宝贵的，人人喜爱，也免不了有杂质掺杂在其内。完美无缺的行为是很难得的，因为我们带着向恶性的罪根，很容易在行善上夹杂一些私意。圣雅各伯宗徒说，人愿意是成全的，必须全守十戒，犯一条也不能称为成全。商店里一个美丽的花瓶有一丝的裂缝，也不能认作是正品，一定要把它拿到残品里去处理。读者听了古圣贤哲这些话，是否有所感触呢？